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一大群从加利利来的人跟着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一切事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图买、约旦河外和推罗、西顿一带的地方来到他跟前。因为人多，耶稣就吩咐门徒为他预备一只小船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他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病的都寄过来要摸他。巫女每次看到他，就扑倒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再三严厉地吩咐他们不要把他的身份张扬出去。耶稣上了山，呼召自己所要的人，他们就来了。他选立了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要跟他们跟自己藏在一起，好差遣他们去传道，亦有权柄赶鬼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弟兄姊妹请坐，我们欢迎立凯传道。
好，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安静下心。主，我们这时候邀请你在我们当中，你在这里也向我们心里说话。你超越人，人话语的有限，你超越人的软弱，你超越我们各样焦躁不安的心。好，让这时候我们来听你的声音，你有话说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的主题定为呼召与主同在。我想每个教会领袖都特别期待的那一天，我们教会完全爆满，不够做，然后呢，我们在文庆的影响力逐渐的扩大，影响到整个新加坡，然后在世界各地有更大的影响，整个教会有点势不可挡啊，整个教会的影响，这也是恰恰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头所让我们看到的，人从各处的地方来，从犹大、加利利、耶路撒冷，甚至是以色列境外，都有一群人涌入来找耶稣。在特别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，在整个事工的高峰期的时候，耶稣却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他退去，他离开这些人群。为什么要什么东西使耶稣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里头退出来呢？我们先看其中的第一点，帮我按一下。OK， 第一点讲到拥挤围绕他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头，我们要基本看里面有三种人或者三个人群。第一个就讲到人群里头，所以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有一群人，有许多人啊，因为人很多，这些的众多的人都表达这些都是因为慕名耶稣而来。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所以第十节已经很清楚的讲到了，因为耶稣医好许多的人，所以凡有病的都来挤过来摸他。这些人拥挤耶稣有一个目的，他们是想触摸耶稣，因为他们相信流传着只要摸着耶稣，病就能够得医治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群跟随耶稣，他们有带着自己的目的，目的是想得医治，他们想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些东西，就是得到祝福，得到医治。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拜拜的人，有时候我们听他们讲啊，哪里哪里的神庙很灵验啊，四马路的那个庙很灵啊，他们就一窝蜂的去那边啊拜佛啊，去拜拜。然后听到哪里的庙又很灵验，又一窝蜂的去那里。只要这个神明能够满足他们所求的，他们就一窝蜂的就跟着去。因为都是我们人求神呢，或者去拜神，是为了他能够满足我们某些的欲望，我们的私欲，好让这个神能够来帮助我。同样的，这些人也是一样，他们来寻找耶稣并不是因为他是谁， 而是因为这个耶稣能够满足他。同样的，在约翰福音里头，耶稣喂饱五千人，在喂饱五千人之后，这些人反而要逼耶稣做王。为什么要逼耶稣做王呢？因为耶稣给他们吃的，他们也期待耶稣能够推翻罗马政权，然后来释放他们。所以我们当耶稣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些话，以至于这些人群就开始改变了。他说什么？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上的粮，然后呢，吃我肉喝我血的。以至于后面这些门徒听了之后，许多人听不下去，他们就离开了耶稣。他们离开耶稣，或者是他们开始跟随耶稣，是因为耶稣能够给他们吃的。然后离开耶稣，因为这个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。所以约翰福音里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，第六章六到二十六，有吗？啊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所以这些人是为了吃饱来跟着耶稣的。今天你来耶稣的面前，你是为了什么？对你来说，耶稣是谁？只是单单能够满足你的愿望的一个神灯吗？这是第一组人，第一组人群拥挤耶稣的人。第二组的呢是谁？是巫灵。十一节讲到，巫灵每次看到他，就扑倒在他面前，大声喊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我们看到的巫灵，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喊叫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这句话其实没有问题啊。问题是在于他们的动机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所以这些巫灵，他们其实是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但是知道并不代表他们就能够产生顺服。所以知识不能够使一个人的心降服。巫灵是知道真理的，所以耶稣第十二节怎么回应他呢？耶稣再三严厉地吩咐他们，下面写吩咐，其实他的原文不是吩咐，讲得很柔和，原文的意思是斥责他们。耶稣知道，即便他们讲的是对的，是真理，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。耶稣斥责，为什么斥责他们？因为在一到第六节的时候，耶稣在安息日行了神迹，医好了一个人，以至于法利赛人跟西利党人他们要迫害耶稣。所以第七节讲到耶稣退到海边那边去，所以原来耶稣退是为了避开跟他们的冲突。耶稣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正面引起冲突的时候。所以这巫灵他们这么宣告耶稣的身份，就是把他身份张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把耶稣的时间表加快，推到前面，让他面对人的抵挡。耶稣的使命还没有结束，他的时间还没到，但是魔鬼却要破坏神的工作，要推前这个时间。所以我们看到巫灵，即便他有正确的神学观，但并不代表他是认识跟相信耶稣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即便懂一些圣经的东西，但并不代表我们就真的降服认识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两组的，第一个是群众，他们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些东西；第二组就是巫灵，他们知道耶稣，但是他们的心不是降服他。然后第三组人就是使徒或者是门徒。我们看到耶稣特别来呼召这些使徒，这就是他所要的这些人。这个要的这些人跟他是有一个关系的，不单单只是一个活动。所以这三组人让我们看到，第一组人人群，他们想从耶稣那边捞到好处；第二组是巫灵，他们即便知道圣经真理，但是生命不是降服耶稣；第三组就是门徒，他们特别被神呼召，这是他们是神所要的。耶稣邀请门徒从忙碌的侍奉当中与他一起退上去。所以第二点讲到与他退离，耶稣邀请门徒与他退离，从百忙的侍工当中与他退离。去十三节，耶稣退离到哪里呢？十三节说耶稣上了山。耶稣上了山，你在想，在面对众人众多需要的时候，特别是当你孩子在哭，家里有需要的时候，在面对很大的需要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一般都很难不 你很难置之不理，你一般都会回应。当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基本都会很快去回应。但是在 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，耶稣反而退到上了山。所以上了山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一会儿我们会再看。圣经里头经常提到上山哈，我们经常看武侠片啊，经常打不过人，他就上山去学几招，学完之后下山去报仇，一样的。耶稣上山有他这边的目的。经文里头有几处提到上山发生的一些事情啊，在山上就西乃山，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律法来颁发给以色列人。同样的，在山上，耶稣教导了那个八福登山宝训。也在新约里头，在山上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带着他的三个门徒，显明了他自己的身份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山上，神有他奇妙的工作。在这边不只是仅仅耶稣爬山哈，脱离人群，耶稣上山一个目的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，耶稣上山祷告了一整晚，一整晚的时间，耶稣来祷告，然后才拣选十二个门徒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耶稣不单单只是从人潮那边退出去，从事工的忙碌当中退出去，他更是上山跟神相遇，脱离一切的那种繁杂，一切的搅扰，他祷告那些他想要的人。因为在呼召之前，我们必须要退去，我们必须要退离。我想到另外一个圣经人物，我们也是很熟悉的，就是保罗。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耶稣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上耶路撒冷去找那些门徒。耶路撒冷是当时宗教的基督教的中心始发地，他没有马上去找这些门徒验证他的身份，他没有马上开始他的那个外邦人的事工，他也没有。保罗当他遇见耶稣之后，神呼召他的第一件事情，他是做什么呢？加拉太书第一章里头说到，他退到阿拉伯去，自己一个人退到阿拉伯去，一去就去了三年。圣经没有描述太多他那边做什么，但是那三年是一个他重建整个信仰，重新认识神，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，重新的领受上帝的呼召。所以一个人在领受呼召之前，神会呼召他退去退离，来领受神要对他说的话。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一人走，一起走，跟走出去。我们都很喜欢一起走跟走出去，但是在走出去跟一起走之前，我们需要自己一个人走。一个人走就是跟神的那个关系。在那个生命操练礼赞的里头有人讲了一句话，讲到什么是团契生活。他就对比了团契生活跟人在一起，还有跟神独处。我们一起来读中文好吗？给一二三。我们人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了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喜欢团契，团契没有错，团契是好的。但是只要我们只喜欢团契，但是没有跟神独处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就是很虚浮，我们的东西都是比较飘渺的。所以它是一种危机啊，因为我们只是喜欢外在的活动，很多的活动带领着我们，一旦没有活动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生命属灵生命就散架了。另外一种人也是另外一个极端，他喜欢跟神独处，不喜欢跟人相处。因为神美的好的无比啊，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哎呀，烂的无比，周围的人都不好相处，自己也不好相处，所以就不喜欢跟人相处，他只喜欢跟神独处，所以他很难去爱人爱人。所以这个两个极端就变成我们的那种陷阱在里头，所以这两个都重要。但是在往往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我们很难脱离我们世俗的东西来以神独处。我在想几个原因。第一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跟身份的认同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能者多劳，多劳就得很多的事情，把你的时间表排到满满， 所以当你每个当有人说、啊、我很忙我很忙的时候，就感觉到、啊、这个人好像很重要，大人物才会很忙、啊、小人物不重要的人就觉得他很闲空。所以没有人说、啊、我很闲空我很闲空，一般我们不会这么说，我很闲空，对吗？我们一般说、啊、我很忙我很忙，就表示、啊、你这个人是很重要，到处都需要你。就这种社会的价值观间接的变成我们的价值观、啊、只要一旦我们、啊、不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闲懒，我们就是没有果效没有功效的人。就很多时候我们从社会的活动，从这种东西找到身份的认、啊、价值，我们的角色，所以当我们以身独处的时候，就变得好像是很无效率。特别是那些要退休的人、啊、一旦退休你没有了职分，没有了忙碌的时间表，你突然间感觉到整个生命很空虚，因为这个是整个社会怎么定义人的价值，我们的身份认同。第二个就是、啊、资讯的连接等等，我们每时刻都有手机的时候，每一时刻都会有手机会在响，有人联系你，有个人的通信。手机有时候很不太容易关，担心有什么紧急事情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安静下心，我们来清精神、啊、去年有一段时间、啊、一段时间我去退休会三天的时候，第一天手机就、啊、不断的响，其中一个事情是一个人的父亲过世了，我当时挣扎着要不要过去，我想我过去也不能错认的事情、啊、但是那个陪伴。因为当时就有那个挣扎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要亲近神去独处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要去回应，所以这些需要使我们回应的时候，使我们很难安静下心完全的去亲近神。我们手机有时候会变成一个瘾、啊、如果我们两个小时不去触碰手机，三个小时不触碰手机，我们感觉到开始浑身不自在，因为手机成为一个瘾了，我们必须要看一些东西，必须要抓住某些东西，所以手机也变成一种使我们的整个专注力很碎片，我们很难花时间去专注与神独处。第三一个影响我们的，或者是我们使我们很难独处的，就是我们很容易回避回避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很多的思绪，很多搅扰我们那种心中的烦躁，很多问题没有处理的就会开始浮现出来，过去没有处理的张力，没有处理的问题，我们的情绪在那安静的片刻就会涌上来。很多时候往往我们去回避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回避？我们 看一部电影，我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，使我们转移那个注意力，我们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面对了我们没办法去回应解决，我们反而就觉得哎呀这样更辛苦，反而我们就用别的东西来顶替。这是我们来为什么很难独处的其中的几个原因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耶稣把门徒从他们抽离出来，不单单只是从群众里头抽离出来，他抽离出来是有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方向，因为下一个步骤是很关键的，就是他在抽离出来之后，他要拣选十二个门徒。所以抽离有他的目的，他不单单只是哎呀人实在太多了我想独处，不是，他的目的是来拣选十二个门徒与他常在一起，与他常在一起。如果我们看整个画面的时候，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，第七节的画面是从海到山，从众多的人群当中到被挑选的十二个门徒，耶稣要跟他们花那个时间，他不想那些门徒单单只是跟随他一起做事情。我们看那个经节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他们讲到他选立十二个人，选立十二个人有一个目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所以那个字要就告诉我们，要他们什么呢？跟他自己常在一起。好是什么呢？好让他们，好差遣他们去 传道。所以耶稣从旷野或者从、人群中退到山上选十二个门徒，他的目的是两个，就是选的目的是让他们与他在一起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。与他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跟耶稣在一起？我们另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一起来看、当司洗约翰带着两个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看这段经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。 与他在一起不是很深奥的东西，基本上就是来看看耶稣怎么过他的日子，怎么生活。所以当时施洗约翰的门徒去跟着耶稣，他们跟他住在一起，然后就去认识这位耶稣是一位这样的神。当耶稣在非常疲惫的时候，他依然去服侍人的需要。当耶稣累到不行的时候，他还是能够在风浪的船上能够睡得着。当耶稣生气的时候，他如何在圣殿里把那些对银换银钱的人推，把桌子翻了。所以他们看这位耶稣，看他怎么回应各样的事情，这就是与耶稣在一起。所以对我们而言，与耶稣在一起表达了我们怎么去应用出来呢？所以这边讲到，就是这些门徒需要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。所以在我们生活的里头，我们需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。这个花时间不单单只是读，把读经卡打那个勾读完，而是跟他有那个对话，来聆听他，来安静默想他。另外一个是你看到耶稣跟他们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跟他住在一起，跟他住在一起。耶稣没有马上带他们去做事情啊，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是啊，有什么事我来为你做。所以这边讲就是跟他花时间在一起，不是做事情，在一起在做事情之间呢。这个 Lecture 365或者是中文的是导读365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。这也是我去年开始在操练的，就是里面有一个应用软件帮助我们每一天有花英文的大概11分钟的时间，每一天有这样的时间去默想。它有引导式有经文，有些祷告来引导你怎么来以神独处来默想。每一天11分钟或10分钟其实不是很多的时间，在一天忙碌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学习以神来独处。在忙碌的一天之前，我们先来与神同在，而不是马上跳进去做事情。然后呢，耶稣呼召选十二个的门徒的目的，第二个目的是差遣他们去传道。所以选立这个十二个门徒有目的的，因为他又要给他们一个使命去传道。但是在传道之前，我们读那段经文，我们看到那个顺序是什么？藏在一起去传道，有权柄，这个是有顺序的。很多时候往往我们颠倒我本身也是一个做事情的人，你叫我做事情我可能很快可以做给你，但是叫我去亲近安静神，这个是可能需要更大的努力，付出的那个代价可能更大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边都人，我们都是新加坡人就是你跟我说什么我马上做给你，我们很觉得引以为荣，我们能够很快把事情做好。但是这边是不是把事情做好，不是马上去传道，这边是先藏，跟耶稣藏在一起，藏在一起之后我们才去传道，传道了我们才有这个权柄。我们想要有能力，想要有权柄，但是它的优先条件是我们要先藏，跟耶稣在一起，与耶稣同在先于事工的责任，与耶稣同在先于权柄和能力。但是往往我们都是颠倒，所以求神也帮助怜悯我们。今天我们听到之后，在我们开始忙碌于今年各样的服事、各样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先藏在一起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时间重新调整。今天耶稣一样的呼召我们，呼召我们不是先开始什么事工、开始什么责任、开始什么传福音，耶稣的呼召是先呼召他面前，在他差遣我们出去之前，在他赐我们权柄能力之前，在他大大使用我们之前，他呼召我们来常与我们常 与我在一起，来与我常在一起。这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与神在一起。我们花点时间，我们用这首敬拜的时间来亲近神，来默想神。我们用这首诗歌，我们所唱的歌词来回应他，来静默与他同在。这是我们安静，神在我们当中， 他自己来向我们说话。耶稣已经为你付出所有了，今天来听我的声音。或许你像当时的众人一样，带着各种的需要、疲惫，对神迹期待而来，你渴望触摸耶稣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。神不轻看你的需要，但是他更要邀请你，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不单单只是满足你的需要，而更是来得着耶稣。你愿意吗？或许你知道有关耶稣的真理，甚至你也能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你一直没有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你牢牢抓住，你没有降服。知识不能够改变生命，知识不能带来关系，唯有我们降服在他里面，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耶稣呼召他十二个门徒。今天这个时候耶稣也呼召你，因为他呼召他所要的，耶稣要你来，要你来不单单只是去为他传道，他先是要你来与他常在一起，先同在后差遣，先亲近后能力， 先听他的声音，后再工作。今天耶稣也在对你说，来跟从我，来和我在一起。近前来听我声音，我必使你得着安息，得着安息。我们一起来站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
为神。
这是我们的呼求，耶稣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你的邀请说你近前来，你近前来。主，这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使我们得安息。感谢你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因为你的付出。